见证他们信仰的决心。今天啊，我们还有一位姐妹，她在我们当中，她是在那个时候受洗，可是她要在这个时候分享她的见证。见证对我们来讲，每一个人都有见证。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要为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只是我们的见证是彰显自己呢，还是彰显那为我们自己舍身的耶稣呢？我想这就是我们需要去不断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经历它，去为它能够活出来。我们很开心今天有江辉姐妹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听她的分享，她的见证，为什么她选择成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她会走上这条路，让我们仔细的听，也为她祷告。要记得叫我们做这些的事情的见证，叫我们做她的见证，是要为她祷告，而且能够在她需要的时候扶持她。如果可以，如果主感动你，作为他那默默的那支持者，我们也希望不要退却，因为这是神把一个姐妹，把一个灵魂摆在你的心中，摆在你的祷告里。我们请江辉姐妹。
弟兄姐妹平安。我叫 Coco， 我的儿子叫 Cody， 我们俩的名字听起来很像姐弟俩。在家里呢，我爱人也经常把我们俩的名字连在一起念，说 Coco Cody， 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像 Coca Cola 那样朗朗上口？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意思，因为2018年，我的儿子 Cody 居然真的成了我的弟兄。12月16日，我们在这里同时受洗。这一天也成为我和 Cody 生命里最值得纪念的一天。说起我和主耶稣的缘分，要追溯到16年以前。那时我在加州公派留学，2003年的圣诞节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进教堂。当圣洁的歌声响起，我的心灵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我感觉到无比的安宁，无比的祥和，又无比感动，就像一艘漂泊已久的小船突然靠了岸，我感觉我找到了灵魂的故乡。那种从未有过的心灵体验让我深信那一定是我与神第一次相遇。第二次呢，是我的老师 David， 他是一个69岁的美国人，当时呢他教我们公共财政管理，他的好超过我们关于人类美好的终极想象，他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感动。我们站在他面前的时候，经常感觉到高山仰止，需仰视才见。有一天呢，我们就问他说 David， 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他笑着说，是上帝让我这么做的呀。每一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圣经，在神的话语中开始新的一天。就是这么最简短的一句回答，却在我心底引起了深深的震撼。我就在想，如果有一个信仰，如果一种信仰能让人的生命变得如此美好，那我也要这个信仰。16年之后，当我重返这片土地，我再次感受到基督徒生命的美好。我发现这里接触的中国人基督徒，就像当年我的美国老师一样，非常的友好、善良，非常的谦卑。Jessica 和 Tony 呢，他们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帮助我们，并把我们带到了南区正道堂。汉琪、罗琪和 Debbie 姐妹，他们第一时间解决了我们学英语的问题。 Jack、Crystal 还有李冰，从属灵和生活上双重关心我们。Catherine 还有 Ricky 教给我们做父母的智慧，还有我们第六小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真的很爱你们，也很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以家人般的那种热情来欢迎我们，使我们全家在第一年移民的，就是在这安家落户的过程中，我们没有感觉到孤单，我们感觉到无比的温暖和踏实。 所以在感恩的同时，我也再次陷入了深思，为什么这些美好的基督徒，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生命过得喜乐和丰盛，同时又能温暖和照亮别人？为什么他们在这个世上如明光照耀？后来我渐渐明白，这些基督徒的生命如此美好，是因为主耶稣在他们生命里。所以我迫切地想要认识主耶稣，我开始认真地读圣经，我也开始认真地聆听牧师和长老的讲道，而且我每次在他们的讲道过程中，我的生命都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鼓舞。终于在扎克弟兄讲道那一天，我彻底地被圣灵感动，我再也不要漂泊，我坚定地对主说，主啊，我愿意。那在信主之后呢，我的生命也在不知不觉发生着改变，最主要呢是我的坏脾气，其实原来我自己一直也想改，但是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能力做到。信主之后呢，感谢主在我的生命里做工，以他的大能降服了我的坏脾气。以前我的儿子 Cody 有哪块做的不好的地方，我总是第一反应就想去吼他，但现在呢，我知道主耶稣告诉我，愤怒并不成就神的意，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就当以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这样就使他们走在当行的道上，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的另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我不再像从前那样焦虑了，以前总是为父母年体弱多病，为孩子还有很多不确定的未来有太多的焦虑，主耶稣把喜乐和平安放在我心里，我觉得现在我无所畏惧，每次我读圣经的时候都从神的话语中得到巨大的力量和不尽的智慧，每次我祷告结束，我都听到主耶稣对我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于是我就真的得到了巨大的力量，我不再焦虑，而是一种平安和喜乐来到我的心中，我也重新变得轻松了。所以感谢主赐予我新生命，这就是我信主的过程。因为我先发现光明之子的美好，所以我要去寻找光明，最后我也走在光明之路上。谢谢大家。
让我们一起来为 Coco 姐妹祷告哈。谢谢耶稣，谢谢你进入他们的心里，进入他们的家，进入他生命中，成为他生命中的主宰，成为他生活中的主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是你的救恩临到他和他的一家。我们为 Coco 姐妹还有他儿子 Cody 我们感谢，我们也相信你的能力要在依靠你的人的身上显出你一切的荣耀。我们也求你把属灵的朋友同伴摆在他们的身边，作为他们的祷告鼓励与安慰，使他们在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刚强壮胆。主啊，帮助他们在你的话语上，因为那真道能够使他们凡事刚强壮胆。谢谢主，也使他们认识你在他们生命中那最美好的计划。谢谢主，让我们可以作为这些事情的见证。我们也求你怜悯，也保守他们，让他们在成长的路上都看见主你圣灵所赐的能力，叫他们在你的话语上能够遵行，在生活中能够顺从，在恩典上能够强壮。谢谢主，感谢祷告和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 今天有一位姐妹啊，是严关丽芬啊，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入会嘛，因为那时候她刚好感冒不舒服，所以那一次她没有得赶上。那今天呢，我们也在众人的面前，在上帝面前接纳她成为南区正道堂的肢体，我们说会员。好，那我们请这个严关丽芬姐妹，来，您可以得这证。好啊，我们每一次要入会哈，我们呢都要这个念一段南区正道堂会员守则誓言哈，誓言哈啊，我特别有福气，每一次我都可以再念一次啊，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那我们一起来念吧。好，
okay.
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我已经受洗归入基督，并同意南区正道堂的会员守则。我清楚知道神引领我加入这属基督的大家庭，我个人认同南区正道堂的规章和信仰宣言。一，我愿意尽力以基督的爱与弟兄姊妹相处，不听不传谣言和闲话，敬重在基督里的长辈，顺从教会的带领，以守护教会的合一。二，我愿意为教会的增长祷告，邀请未信主的人来教会，接力地欢迎新访客，以此来分担教会的职责。三，我愿意发掘圣灵所赐的恩赐，虚心接受训练与装备，纯仆人的心智来与我的教会一同服侍神给教会的事工。四，我愿忠实的参与聚会，过敬虔的生活与固定的奉献，来支持教会应有的见证。阿门，
阿门。
弟兄姊妹，感谢主，
感谢主
啊，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如果在我们当中你也希望能够加入这个南区正道堂的大家庭，成为南区正道堂的会员，我今天在信息的地方我会特别的说到这会员的意义在哪里，还有我们怎么样在神的家中成为他的肢体。我们来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成长。如果你也愿意的话，请你也向我们的长老报名，让我们也一起陪你走过一些学习，能够在南区正道堂里头我们一起长大，一起成熟。来，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姐妹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他来到了这个属基督的家庭。主啊，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可以见证你在他身上所做的功，我们也可以跟他一起配搭服侍，在你的教会中被你所用，使我们可以长大强壮成熟，习练得通达，能够在各样的事上来荣耀。求主也恩待他和他的一家，主你赐福那认识你的，都认识他的，都称他为有福，也帮助他在你的家中能够被你所重用。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严关丽芬姐妹和他的一家向你求祝福，求你把那丰盛的恩典赐给他，让全家都能够领受你的救恩。 全家都能够在你的恩典中长大。我们谢谢你，感谢你，我们这样恭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们这时候请在场的长老一起来代表教会来欢迎他。
谢谢，
好，
感谢。
我们一起继续用神的话语来敬拜我们今天是要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大家来同声来念《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章第一节，请。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犹太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施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罗罗哥罗、尼加拿、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是我们去年的主题，成全圣徒。我们每一个都是神分别出来，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公司、摆在这个家、这个社区，都是要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神让你做老板，神让你做员工，神让你做人家的丈夫，或是做这个家的爸爸。神差遣我们在那里做祭司，我们是为了要各尽其职。我们在那里，我们要使人能够认识神，我们要为人把人带到神面前。可是今年我们要继续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从圣经上来说，就是教会，也就是信主的人的集合，同在一处的意思。教会是指神的儿女好像一家人，就好像我们接纳严关丽芬姐妹成为我们的家人，家人。所以教会不是指着会堂，像这个 building 这个建筑就是一个会堂，这不是教会，它只是会堂一个场所，让我们可以敬拜。可是教会是指着神所买赎来的人。所以我们南区正道堂，我们到现在还没有 自己的会堂，可是我们最大的资产不是在会堂，我们最大的资产，我们最有价值的资源是你们，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被神所买出来的，被神所差遣，在每一个地方，在那里为神做君尊的祭司。你们，你说我都已经一把老骨头了，我还怎能够被神所用？错了，你要多老多烂，你还是活的人，只要是活的，你都是最有用的人。我记得我曾经说过，我女儿在青少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搞的，特别在乎她的长相，她的那个颜值。那你知道到了百货公司，她就要去那个化妆品柜，然后呢他就揪着爸老爸跟着他去，我说这种东西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呢我就好了，既然女儿拉着去我就去吧，我就坐在那里。结果那个替他在那里在化妆的那个小姐啊就很带劲儿的，就是想要你知道他最后就是要想要促销嘛。啊，但是呢他就做得很有意思，哎呀，他就说：“哎呀，小姐啊，你的皮肤真好呀，什么好话都说出来了。”好了，重点不是在这儿。那后来呢，我就看着他在做，我就问那个小姐一句话，说：“哎，你喜欢你的工作吗？”他说：“我喜欢啊。”他说：“你做多久了？”“哦，3个月。”“那你以前做什么呢？”“我以前也是做化妆的。”“做多久？”“哦，我做了5年。”“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他说：“我是替死人化妆的。”他说呢，那个工作我实在是做不下去了，因为我们要让死人看起来像睡的人，太难了，太难了。然后他说，你瞧，我特别，现在我做事情特别来劲儿。他说，我不是只有替小姐化妆，我替那些年纪很大的我都很喜欢。为什么？你不要看那个皱纹，那些都是生命的迹象，只要是活的都是漂亮的。他说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我们都是漂亮的，光彩的活下去，从这里走出去，说我是漂亮的，因为我是活着的人，是神让我活着。所以南区正道堂每一个耶稣基督所买赎的儿女，就是神眼中最贵重的资产。哥罗西书说，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反倒觉得欢乐，并且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这个是保罗在对这个哥罗西的人讲的时候，他讲到说，你知道吗，那些逼迫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觉得还逼迫不够，这么来逼迫我一个传耶稣基督的人。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意思是说，即使是这样子，你知道吗，我还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配得为耶稣和耶稣一同受苦。耶稣也曾经说过，他说众人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他们在恨你以前已经先恨我。我们这些人带着耶稣基督的能力，不只是我们承受他一切的很多的好处，你知道吗，我们最大的尊荣是有一天我们可以和耶稣基督一同受这个苦楚。然后这里头说，他说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以弗所书1章23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啊，还有一句话说啊，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那我们现在跟我们大家来跟我来一个数学题好了，好不好？这个数学题是这样，如果 A 是等于 B 等于 C 等于 D， 那请问 D 是不是等于 A？ 是，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看啊 ，A 呢，他说是教会 ；B 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C 呢，就是他所充满的 ；D 就是充满万有的。这四个都是一样的，那意思是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不要想教会就我们这几个人而已，错了。凡是神所充满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每一个可以用的东西，都是他的教会，而且都是在我们的手中。没有一个人不可能遭到神不能用他，没有一件事情不可能坏到神不能让他起死回生，没有一件事情不能烂到神不能得荣耀。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是在我们的身上。好，说到这个怎么建立这个人哈、啊？怎么建立人呢、啊？这个啊，这里头就经文哈、啊，这个说到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并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就好像盖房子，你看这种房子。这栋房子呢要盖起来不容易，可是要让它能够留住那么强壮，经得起风雨，经得起 hurricane 或是 tornado 还真是不容易。盖房子的，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许多的大小粗细不等的木条木板连接在一起，是不是？可是要怎么连接在一起，那个是重点，是什么东西把它们连接在一起？你觉得说像这个这些梁啊，这些东西它们就这样子摆着吗？它们没有什么东西在上头顶端把它们扣在一起吗？那个扣在一起的那个东西需要多承受多少的压力？如果风从这边吹的话，它这边要怎么承受住呢？这些学过工程的人都知道，他们一定要衡量足够承受那个能量、重量还有压力的状况之下，让一栋房子不会随便就歪七扭八，随便就四分五裂。他说靠着他联络，那么这一节经文里头告诉我们，神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连在一起的。今天这位姐妹入了会，加入基督的身体，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身体的一部分。不管你觉得你比较像手或是比较像脚，有的人像比较像睫毛，有的人像鼻子，像什么东西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你要连在身体上。你不能说啊，今天我来到教会也没有人跟我打招呼，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的指头跟你讲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吗？他可以就这样子拿掉吗？这就是肢体跟会员不一样的地方。会员是什么？我们的理想中，我们的理解中，会员是我有我该负的责任，我每一年我加入 Costco，然后呢，我领受 Costco 的会员卡，我领受 Costco 的会员的好处。那我希望我所得到的好处跟我所付出的会员费会 是相等的或是更多，可是哪一天我看 Costco 的产品不行了，哦，这是假设哈，我没有意味着什么，哎，我就不干了，不再 renew， 不去了，我换到什么什么口的，可以吗？你可以啊，本人不开心，老娘不喜欢，我不去买总可以吧？可以，可是尸体不一样。你有没有觉得说来到一个年纪，你 一部分的肢体开始不听使唤，你说怎么办？把它剁了吧，行吗？不行，开始不听使唤，其他的肢体就要怎么，就要担待着，就要扛着。有时候我们一只脚受伤了，另外一只脚特别疼，为什么？因为他担待的，因为他扛起来了，他多撑一会儿，他多坚持一下，所以他酸了，他疼了。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啊，敬畏主是讲到他们当中有一个主权的，有一个共同的中心轴，还有蒙圣灵的安慰是讲到他们里头是有能量的，这个能量不是空穴来风，是有圣灵内住在他们当中。还有一点，人数增多不是因为聚会的人数多，而是因为信主的人多，信耶稣的人。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就看见当我们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那是多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要看见一个一个去见证耶稣基督的道，能够使人能够在一起产生能量去传扬他的道。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三十二节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神的话语能使我们绑在一起，互相帮助，那么在爱中建立。今天我们加入一个肢体，其实我们就是被绑在一起。你有没有曾经玩过一种游戏，就是两个人一起跑，可是他们的脚是绑在一块的，哎，好不好使？你要是跟他是天敌啊，那一天就很难受了。可是你要他是你的死党或是闺蜜，那你们之间有很多一定有的默契，这些都是很好的。可是要不管怎么样都需要去配合，你绑在一起你脱不掉了，一起赢或是一起输，一起成长，一起走。今天我们是南区正道堂，是属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是肢体。好，继续说下去，我们今天要从初代教会怎么样建立服侍他们的同工来看，我们也怎么样来建立我们的同工。在六章，使徒行传六章一节到十二章，这里头是讲到一个概要，说神的福音怎么样向这个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传开来。原来是来自于耶路撒冷里面讲希腊话的犹太人，那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六章一到七节。然后之后呢，福音开始传到撒玛利亚， 就是第八章，然后传到北非，第八章二十六到四十节，到了敬畏神的外邦的第十章，以至于到安提亚的外邦，一直到为那传到地极做好一切的准备。今天所读的经文六章一到七节告诉我们，七位同工被选出来来照顾那些在耶路撒冷的 OBJ。 什么叫做 OBJ？有没有人能够猜出是什么？ Yes, yes, 这是有读圣经的人。 Overseas born Jews, OK, 在海外生长的犹太人。所以他们在海外，他们讲什么话？他们讲希腊话。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帝国遍及许多的地区，初代教会当福音开始传开在耶路撒冷，那时信主的人同在一处，不分彼此，但是开始会面对一些问题啊，就是许多只会讲希腊话，不会讲希伯来或是亚兰文的信徒，因为语言上的限制，以至于他们当中有一些生活的需要被忽略了，这是实际的难处。使徒就呼召他们的信徒选出来一些同工，对于管理饭食的需要，好让他们可以专心和祈祷传道为事。在使徒行传然后呢，就是这件事情，然后说到神的道怎么样被传扬出来。那在六章七节就说到说，因为教会处理好危机，以至于神的道许多的祭司都信从了这道。在第十二章里头也讲到说，神的道日渐兴旺。十三章四十八到四十九节说，是神的道传遍的那个地区。那我现在就今天的经文呢，有几个地方我稍微要解释一下。六章一节，六章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的事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些说希利尼话犹太话说希腊文希腊话的犹太人，原来来自于 diaspora。 diaspora 是什么呢？就是侨居民，就是侨胞，换句话说就是散居在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 diaspora就好像华人在早期因着许多的原因离开亚洲，来到其他的地方，开始过着侨居的生活。我们这些人被称作侨胞，可是我们不是 diaspora， 因为 diaspora 是专门指着那些犹太人为了什么的原因离开了他们的原地，到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散居的人。所以这些人他们算不算是海归啊？是啊，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嘛，是不是？他们算是海归啊。可是海归的人，这些人跟这些原地的人呢，是不是信同样的耶稣？是啊。可是他们讲同样的话吗？不。那些海归的是讲希腊话，可是这原地的本地人是讲亚兰文，不一样。那怎么办？那打菜的时候你想会不会忽略掉？他说我要多一点。哦，你的意思是你不要吃那么多，是吗？所以这里头一定会有一些卡卡的，就出现了一些忽略的事情。这种情况，那些本地人就无意中忽略了海归的寡妇和他们日常生活所需。虽然即使他们在信仰在教义上都很纯正，都很同心，他们的敬拜也没有受到搅扰，可是他们在他们日常的生活上受到一点影响。好， 在六章第四节，使徒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祈祷传道原来是使徒们蒙召所主要的工作。祈祷是为了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告诉人，告诉神人的需要。传道是把神的心意带到人的生活里头。如果我们想要把神带到人的生活里，我们必须先把人，先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也是做长老、做牧者最重要的工作。然而处理当时信徒生活的需要，使徒们就变得没有办法专心祈祷和传道，所以他们就呼吁那些海归的信徒要在他当中选出服事的同工。好，第六章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蒂凡巴巴巴巴还有这些人。好，至于他们被这些被选出来的人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执事呢，这解经的人呢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就这里的称呼呢，不是所谓的执事，不是所谓的执事 diakonos， 而是在第二节里头的动词去管理饭食，好像新译本所说的服侍饭食就是 diakoneia。 diakoneia 意思就是服侍者的意思。好，等于是说教会需要有一些人实际上去管理、去治理、去服侍，这些人通通叫做服侍的同工。第六章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增多，有许多的祭司信从了这道。其实初代的教会其实也面对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外面来的苦难和逼迫，自己教会信徒所犯的罪，五章第一节到第亚拿尼亚、撒菲拉，还有一些因为照顾不周所产生的危机和难处。上帝的教会继续成长，为什么？因为也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初代教会怎么样在危机的当中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走在神呼召的路呢？他们怎么建造他们的同工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三点，按照我们周报上的第一点，要认定我们当中可以被神所用的人。认定，跟我一起说，认定，认定在我们当中可以被上帝所用的人。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我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你要怎么去认定呢？从你们当中，这不是外来的，不是空降的，而是自己的家人栽培出来的人。我们教会也是希望在我们当中能够栽培造就出可以被上帝所重用的人，不但可以在本地，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被神所重用，去传主的福音，被神所用。可是为什么要从自己家人栽培出来呢？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的家人，他不是你的雇工。你可以对你的雇工说，哎，你表现太差了，明天你就别来了。可以，你可以对你自己的儿子说，哎，儿子，你表现太差，你明天就不要回来了。这是家人跟会员不一样的地方。从家人我们可以建造栽培，让他们可以做主人。什么叫主人呢？Owner， 你可以说，哦，我是这公司的 owner， 那意味着什么？你确实是拥有，你拥有这个家，你拥有这个公司。家人 不像家人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只能检讨，只能认错，只能改进，不能拆伙，不可以分开，也别想要逃避。在神的家中，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和考验，我们可以看出人的长进。提摩太前书，当保罗对提摩太说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在这些事上你要殷勤去做，并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看出，为什么会有人在看？大家都在看呢、啊、看出是什么？因为有人在注意你有没有长进。我最大的安慰是看见弟兄姊妹在长进。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觉得，你能不能在我身上看见我的长进呢？我想那也是你的安慰，因为你在为你的牧者祷告，你看见你的牧者也在长进，你是不是也得安慰呢？同样的，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要长进。被圣灵充满啊，是指着那些在整个人的生活当中去显示出他这个人是属于神的人，被神的灵所带领的人。还有智慧充足，这里头智慧并不是因为他很聪明，而是因为他敬畏神。好，我们希望我们所呼召所认定的同工呢，都能够达到美好的地步。我们可以见证他们越来越长进，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服事上，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都达到美好的地步。可是要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认识他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有，哎，有谁知道我们教会有几个执事？猜一猜好不好？多少？哎呀，我今天没有带奖品，不然我就应该给答对的人。没关系，我们可以学。我们还不知道几位，没有关系。因为那天有一个人说啊，我不知道你是我们教会的牧师。It's okay. 都有一个新的开始嘛。不要，我们可以来学习。我们要认识我们到底有几位执事？12位执事。好了，哪12位？啊，我们今天就不要考了，好不好？我们就先说，我怎么样去认识他们呢？除了为他们祷告，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他们。如果没有了解他们属灵的光景，我们怎么去建造他们？我们怎么去建立他们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可以的话，请他们来家里吃饭。来家里吃饭呢？执事们哈，如果有人请你去家里吃饭，不要推脱哈，不要说还是不要，哎，这是你给人家的机会，这弟兄姊妹彼此接待是应该的，因为人家想要多认识你。保守神给我们自己的清洁，我们服侍上帝的人要保守神给我们的清洁，不然就会连累我们在基督里的家人。这个提摩太前书5:22说，给人行按手礼不可拘束，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我们一定要在基督里互相的提醒，还有在保守他们在基督里的好名声。我们也要保守，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同工有些做法我们不太明白，可以直接找当事人，不要用 email 啊，或者是问啊，或者是传啊，不要到处讲，先问别人。哎，不要让魔鬼有任何的空间，任何的地步。要说，要这样说，对于某件事情啊，弟兄，我不太明白啊，希望你能够帮助我好吗？可以问。 而且鼓励他们，鼓励我们的同工直接处理误会。如果别人对某位执事长老有不解之处，我们应该鼓励他直接找当事人去理清楚，千万不可以到处去询问别人的意见以后才知道这件事情来龙去脉，然后才来去质问他。我们有责任要保护我们的同工执事，也是一样要保护我们在基督里的清洁，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过错，不是要包容罪，而是不要让已经错的事情变成罪恶，让魔鬼来攻击我们的合一。我们人难免都会有错，说话都有错，做事情你看嘴巴都牙齿都会咬到舌头，难免有错，可是不要让已经错的事情成为魔鬼攻击我们的借口，也要为他们在世界上，不管是在家或是在公司或是在哪里的事业工作祷告，使他们在老板他们的同事眼前蒙恩，使他们有好名声。如果有一个人来跟你讲说，哎，你知道吗，你们教会哪一个知识他实在很烂，他在我们公司常常迟到早退，哎呀，你听了怎么回事呢？还有鼓励我们的同工多祷告，不要让他急着要回答你什么事。如果你问他什么问题，不要让他急着要回答什么问题，你可以为这事情祷告吗？因为祷告是我们在神面前，鼓励我们的同工不要只是讨好人，我们也不可以在新旧任之间搞矛盾，保护教会的合一。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誓言说人人有责，不要对现任的只是说，哎，你知道吗，我比较喜欢你的作风，哎呀真有人性啊，以前那一位，哎，他实在不行不行，这是什么，你这样说只会害死他，让他骄傲，让他以为他人气旺人缘好，你会造他成为一个为人而做讨人喜悦扩展个人国度的平台，你会害他不得神的奖赏，因为他蒙召是要带领我们一起荣耀神，不是来你做你的后母的。他们没有义务要讨人的喜悦，好像明代一样，他们有责任照着神的心意教导服侍带领会众敬拜神亲近神荣耀神。那是第一个，我今天有点迟了，我再快一点。第二，要与他们同心合一。这个啊，六章六节说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这个按手呢，在圣经里头有三层的意义。第一个就是医治，九章第十七节亚拿尼亚呢就进去了，进入那一个家，把手按在扫罗，你知道吗，扫罗他不是在这个去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一道光吗，耶稣就对他说话，他从马上跌下来，然后呢就有人就带他来到一个地方，然后神就呼召亚拿尼亚去为他祷告，然后他说，弟兄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他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这些我们所认定的同工，选出来的同工，我们既然要建立他们，要为他们祷告，他们都和我们一样有自己的难处和重担，让我们也求神也医治他们的软弱，使他们可以得到美好的地步，使他们可以更加强壮。无论什么样的难处，让家人一起来承担负责，求神的医治和遮盖，这是第一个医治。第二个就是说按手呢也有所赐的圣灵，九章十五节十七节说扫罗和亚拿尼亚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必我的名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这里头告诉我们说，他这是神也借着按手的祷告让人领受圣灵。当神要亚拿尼亚去见扫罗的时候，扫罗马上吓一大跳，嘿，你有没有搞错， 你不知道他是黑名单吗？我们教会的人看到他就第一个就赶快跑，为什么？他专门来逮我们的，这会不会是一个黑函？这是不是一个陷阱？是不是一个鸿门宴？你是不是要陷我于不义？哎，你说他心里害不害怕？如果是你，你会不会害怕呢？他就去了。人所看到的是扫罗的过去，但是神要亚拿尼亚看见的是他的将来在神的手中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过去，我们就看到某一个人进入教会，我们想说这个人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过去。可是我们进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我很行，是吗？ No， 说不定很多人说这个人很难。我们只有看到是他的过去，可是神看见我们的将来。第三个应用就是可以差遣他们，不只是医治，不只是圣灵内住，还有差遣。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那么这就是对安提阿教会的呼召。这些人，这些同工都是神基督所分派来的，让我们跟他们同行。如果你对于我们的同工有什么建议，让我们这样对他们说，哎，我们可不可以考虑这样做呢？还有，我有个想法，我们可以为这些事情祷告吗？不要一开口说，哎，你应该怎么这样，怎么做，怎么做，或者是劈头就问，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更不可以说啊，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不应该这样做。第一个要认定，第二个要与他们同心，第三个要授权。授权，圣经说派他们管理，派他们管理，也可以说我们既然选他们，要他们替我们操心，我们就应该让他们放心的去做，我们应该对他们有足够的信任，让他们放心的去遵行神给他们的责任。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四节，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你做我们断事的官，这个立就是授权的意思。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主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量给他们，这个派就是授权的意思。要尊重神给我们在神的家中他们领受的托付和蒙召，用顺服的祷和祷告的态度来与他们配合。他们是我们的家人，不是我们的仆人，虽然他们愿意为了神的缘故服侍我们，他们还是我们的家人，可爱的家人。所以虽然如果我们没有为他们祷告，我们就没有资格批评他们。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批评某一个人，没有批评我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没有办法灵修，那你就批评吧。可是你怎么批评呢？在他的面前批评，不要在他的背后，因为这样做才是家人。好，我们总结一下，神给我们教会有许多可用的人，我们要认定他们。所以当你在看一个弟兄，看一个姐妹，你在看什么？你在看，不是看他的过去，是看他将来在神的手中怎么被神所用，荣耀神，成为神荣耀的器皿，认定。第二个，与他们同心合意，同心很重要。 你既然要他替你操心，你就应该要放心的让他去做。也就是第三，要授权让他们负起责任。好，我希望我说得清楚。我希望南区正道堂是一个荣耀神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把许多被你所用的人摆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在你的家中最重要最贵重的资产是每一个宝贵的灵魂，每一个可以被你所使用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被你所用。我们首先为我们每一位同工，为他们在你面前的心智来祷告，来感谢，因为是你在他们生命中有呼召，有那最美好的计划，以至于他们可以在你的面前站立，以至于他们可以达到美好的地步，以至于他们可以荣耀你，以至于他们可以在你手中成为那荣耀的器皿。主啊，我们求你帮助，让我们这12位执事还有我们的长老们，我们一起都在基督在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奔跑。也求你继续让我们看见在你的家中有许多还可以被你所用的人，每一个被你所用的人我们都能够认定，都能够看见你在他们的恩赐和恩典，也让我们能够与他们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也让我们能够放心的让他们来做。我们为感谢你，为他们来感谢你，我们为教会这些可爱的同工，他们如此爱你，主愿你的爱充满他们和他们的家，他们在你面前的成长，主啊我们都看见，主愿你在他们的成长上得到荣耀。谢谢主，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唱31首。